开好奇的耳朵，
启动想象力的头脑，
透过天文
引发你的生活创意。
欢迎收听
《天文 No Idea》。
大家好，我是碧玲姐姐，
我是石头哥哥。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又有一个很好的讯息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报告，就是流星雨又来咯。石头哥哥，接下来是要看什么流星雨？
接下来呢，十月份通常会有猎户座流星雨。
猎户座？
对。
那这个流星雨下得大吗？
根据历史上面的资料，它大概每一个小时大概会有20-30颗的流星。
哦，那也不错啊。
是，我们大概平均3分钟、4分钟可以看到一颗这样子。
嗯，是。那今年大概是在哪几天呢？
根据预报呢，它的极大期大概是在10月21号到22号这几天。
10月21、22，就农历16号、17号。
是。
哎，那这样子你觉得哪一天比较适合来看流星雨？
所以其实这两天呢，因为它月亮都还是蛮亮的。
对对对
对, 对，其实容易受到月光的影响。
嗯，
不过按照月亮跟猎户座之间的距离来说的话，
嗯，
建议应该是农历的16号。会比较好，因为虽然那一天月亮比较大，但是月亮离猎户座的距离比较远一点。
哦，是，所以是在10月21。
对，
21就是那天是农历16。
对，那其实看流星雨呢，虽然预报的极大值是那一天，
嗯，
不过大家也不用太难过，说遇到了满月。
嗯哼，
再往后几天，例如说选个那附近的礼拜 6日，
嗯哼，
好，然后找个没有光害的地方，
嗯哼，
好，其实也会有机会看到流星的。
这样子，
对对
对。OK， 好，那要在下半夜吗？
对，通常在根据流星观测来说，下半夜看到的流星的机会比较大。
所以呢，大家还是不用太早看哦。
是 是，
先睡觉。
是是是，大家可以吃饱饭，稍微的运动一下，梳洗完就先睡觉，然后半夜再爬起来等这样子。
嗯，对对对对，你太早在那边等哈，我才刚哦。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自然过生活这个单元。今天呢，要来介绍立冬这个节气。
嗯哼，
哦，立冬也很重要。
是的，
就是冬天来喽。
是，
哦，那很多人好像在这天也会吃一些补品，对不对？
没错，为了过冬做准备。
哦，好，那接下来雅雅的妈妈呢，就要来介绍立冬的风俗以及养生之道。我们现在就来进行
自然过生活，
欢迎收听
老妈的生活智慧，
自然过生活。
妈咪，最近路上我看到好多之前关着的家母鸭、羊肉炉都开始营业了，哎，为什么会这样啊？
那表示即将要进入冬天了呀，快要立冬了。
立冬。这也是24节气之一吗？
不错嘛，你听久了也挺有概念咯。
当然啦，我之前听过了立春、立夏、立秋，就少了立冬啊。所以我一听到立冬就知道这已经是节气之一了。
嗯，立冬是24节气当中进入冬天的第一个节气哦，也就是说已经正式进入冬天了。
哇，已经是冬天了，已经是一年最后一个季节了，哎，好快啊。
是啊，冬这个字意味着结束，也就是准备收割犒赏这一年来辛劳农耕的季节哦。立冬对我们华人来说是很重要的节气。
嗯，那妈咪，立冬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啊？
最盛大的呢，就是各地的庙宇为了谢平安的建教活动了。
建教？什么是建教？
到了立冬，代表这一年已经进入尾声，为了感谢天地、诸神、菩萨一年来的保佑，抗御了各种天灾，让人们在这块土地上存活了下来，信徒都会准备隆重的生礼贡品，酬宴大戏，谢平安， 各地庙宇的建教活动呢，也都不约而同的会在这个时候来举行哦。
咦，大戏，建教为什么还有大戏可以看？
为什么？哦，因为啊，要感谢神明让大家平安度过这一年啊，所以要演戏给神明看，这就叫做谢平安戏。原本只是酬谢神明，后来对象扩及到神和鬼。大戏通常有歌仔戏啊、布袋戏啊，不过哦，我们都市比较少见，在民风淳朴的乡下地区，这种气氛会更明显呢。记得小时候在家乡的庙口广场，同时就有好几场戏可以看哦，那场面啊真是盛大又热闹呢。
哇，妈咪，你们那时候真好，有那么多戏可以看，现在都看不到了。
是啊，现在科技发达，大家都看电视网络节目了，所以这些传统戏曲呢就越来越少见了。
嗯，那妈咪，立冬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啊？
立冬要注意的事情可多了呢。首先呢，就是要运动。
咦，为什么啊？冬天这么冷，就是要好好休息呀。
就是因为冬天冷，让人觉得不想动，所以才要更注意运动啊。尤其立冬之后呢，也是流行性感冒的高峰期，我们要把身体锻炼好，才有好的抵抗力对抗疫情啊。重点是入冬之后天气寒冷，四肢僵硬，所以运动前要特别注意暖身，才不会造成运动伤害哦。
哦，有有有，体育老师每次上课前都叫我们一定要暖身，而且每次都盯着我们有没有确实做好。原来就是这样子啊，怕我们有运动伤害。
是啊，不只是运动前要暖身，运动之后呢更要注意擦汗，才不会伤风感冒哦。
嗯，那妈咪，除了运动之外也要吃啊，立冬有什么养生的吃法啊？
关于吃啊，因为冬天热量消耗快，所以在吃的方面呢要注意几点。首先呢，就是要适当的增加油脂跟蛋白质的摄取，这样才有足够的热量来对抗寒冬哦。
所以可以吃些什么？
立冬适合吃羊肉、牛肉、鸡肉、鱼、虾、海参等食物，这些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很适合在这个时节来食用它哦。
啊，羊肉，我不敢吃羊肉。
你不敢吃羊肉，你还有牛啊、猪啊、鸡啊可以代替啊。这个时候的鱼类也是很棒的蛋白质来源。
好吧，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
还有大概就是像海带啊、紫菜、法菜、菠菜、大白菜、玉米，这些呢都是很适合入冬来食用的哦。
咦，为什么呢？
因为人体当中呢有一种分泌物叫做甲状腺素，它能够增加身体的热能呢产生，所以呢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会增强，那皮肤血液的循环会加快，会抗冷御寒。那寒点的食物呢可以促进甲状腺素的分泌，刚刚说的那些蔬菜呢就是寒点的食物哦。
原来如此啊，难怪韩国人吃泡菜，泡菜不就是大白菜做的吗？
是啊，韩国呢比台湾又更冷了，所以他们更需要这种食物。
泡菜又辣又好吃，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台湾的麻辣锅。妈咪，冬天也很适合吃麻辣锅哎。
是啊，那个辣椒当中呢含有辣椒素，我们冬天呢多少吃一些，不仅可以增进食欲，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御寒的能力。除此之外呢，像姜啊、胡椒啊也有类似的功能，所以这时候姜母鸭店呢就陆续开始营业咯。
哇，太棒了，想到开始有麻辣锅跟姜母鸭，我的身体就暖起来了耶。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去吃麻辣锅吧，你说好不好呢？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的单元是历史上的他，今天要介绍的是祖冲之，也是我们中国的天文学家，他也是一位数学家，对不对？祖冲之他对天文有什么贡献呢？
其实呢他在天文上面的贡献就是把一年有几天的精确度呢其实计算到小数点以下好几位。
哦，更精确一点，对不对？
对，就是我们平常月历，我们都说一年有365天，
嗯哼，
那事实上呢，大概是365.25天。
哦，是没有刚好就
对，因为它有小数点，
嗯，
但是这些小数点可能一年两年没有太大感觉，
嗯，
但是累积了5年10年甚至20年的时候，嗯，它就会多了一天或是多了一个月。
哦，
那多出来的话其实对日后的包括了日时月时的预报就会不准，那可能就会造成人民的恐慌。
是，
所以他自己本身身为天文官，
嗯，
那他就利用非常精确的测量，嗯，还有他的数学，
嗯，
然后把当时候的历法做修正。
哦，就修得更准确了。
没错。
好，我们现在就来听丽景老师的介绍。
哲学家也是天文学家，中国的天文学家跟西方的天文学家研究的是一样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历史上的他做了哪些事吧。
你好啊，雅雅。
你好啊，老师。今天要讲祖冲之的故事吗？刚才你在看他的资料。
嗯，是啊，你听过祖冲之吗？
No， 听都没听过。
那好，一起来听历史上的他祖冲之的故事。
OK。
祖冲之，魏晋南北朝，南朝宋文帝元嘉五年出生，中国的数学家、天文学家。那年是西元429年，西罗马帝国时期，西方并没有出色的科学家可和祖冲之相媲美。祖冲之最著名的贡献是他的圆周率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的第七位，这是一个世界纪录，一直保持了962年才被超越哦。在天文历法方面，他改进了历法，提出大明历，首创岁差概念，中国历法史上的重大革新哦。算出地球公转一周要 365.2421481 天，这和现代观察结果相差不到50秒哦。他发明了利用圭表测算冬至的方法。祖家是官宦之家，世代居住在河北省，为了躲避战乱才搬家到江南。祖是祖先的祖，是殷商王室的姓哦。祖家对天文历法一直都有研究，所以祖冲之从小就喜欢接触天文和数学。年轻的时候博学多才，但不太喜欢做官，皇上就派他到华林学省做研究，于是有了那些重要贡献。南北朝的政局实在很乱，35岁以后的他专门替皇上们制造机械和协助打仗。他设计制造了许多精巧的机械哦，例如利用水力冲米磨面粉的二合一机械工具水对磨，计时仪器漏壶，灌溉用集水器漆器，一天航行100多里的千里船，以及重建指南车。为了在险峻的山路上运送粮草，他还奉命打造失传的木牛流马，也就是诸葛亮发明的独轮车哦。祖冲之也是一个下棋高手，音乐高手，据说他还曾写了一本谈鬼说怪的小说哦。
老师，我很好奇，为什么祖冲之要把圆周率算得那么精准呢？
那个时候，人们需要替木头做的车轮包上一层铁片，让木轮子更耐用。圆周率越准，铁片材料的预估就越准。这个是圆周率非常实用的应用哦。来，你猜猜看，他用什么工具做计算呢？
嗯，一定没有计算机跟电脑，所以，纸、毛笔、脑袋，猜不出来啊。还有珠心算，
珠心算用到的算盘和阿拉伯数字是在12到13世纪才出现的。祖冲之的计算工具是算筹
啊？算头？
不是啦，是算筹。它们是一根一根大约12公分长、2公分宽的小棍子，有圆形、三角形和四角形的哦。
哇，好特别计算工具哦。
嗯，
老师，历法有啊就好，干嘛重新编一个？不是很麻烦吗？
麻烦嘛，都爱着。
历法有误差，适合耕作的季节跟气候就会错过，农民不能按照节气耕作，这会造成欠收，引起饥荒的。他变大名利就是因为发现施行不久的原家历有很大的误差。大名利有多准呢？就过去23年间发生的4次月食时间，祖冲之推算的结果和实际发生的时间都完全符合哦。
刚才说的龟表长什么样子呢？我想象不出来呢。
哦，这样啊，龟表长得像躺着的 L 型，也像注音符号鱼少了一竖，它是由龟和表所组成的。来，你的小手手跟着我做动作哦。
好。
右手向前伸，手肘弯曲，让手指朝天，和地面垂直，这就是表的模样，它是标杆。左手去抓右手肘，和右手垂直，左手保持一直线，这就是龟的样子，它是一把有刻度的尺哦。
哦，立竿见影。
对了，为了纪念它，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被命名为祖冲之环形山，小行星1888号又叫做祖冲之小行星。故事说到这边，对祖冲之的认识有没有多一些呀？
有啊，谢谢老师。
很棒，那我们下次历史上的他再见咯。
好啊，老师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美玲姐姐。
我是石头哥哥。
上来去我们来进行的就是你敢有听过这个单元。今天呢石头哥哥，哦，这句俗语齁真趣味呢。啊，但是呢到底什么意思呢？我先念一遍齁。大道公风妈祖保护。啊，这是什么意思？大道公就是公那个保生大地。
是。
齁。大道公风妈祖保护，又个是风，又个是雨，跟他讲天气真无稳定
哈。对对对。
哎，他们好像都是第三月份，农历三月份的时阵哈，会到这对不？
对。迄当阵都是春天加夏天。
嗯。哦，高铁时阵。
高铁时阵，所以有当时爱落雨，啊，有当时爱风足头的安尼。对。因为安尼，所以有即句俗语安尼。
即句俗语就是伫形容天气无讲盖温定，伫农历三月时阵，啊，因为迄当阵吼，都是保生大帝生日，啊嘛是妈祖生日嘛，
对啊对啊对啊。
啊，但是呢，即有一挂迄啰民间的传说啦，讲两个伫倒反。
对啊对啊对啊。
好，这是咱的一挂想象啦，嘿，详细情形是不是这样？不知道，但是就是讲，咱甲这种天气无稳定的情形，咱个想讲吼，两个人伫倒反。
对啊对啊。
好，安尼咱即马赶紧来进行。
你敢有听过
古早人的智慧是什么？那智慧就藏在咧俗语，俗语真济大道理，咱就豆豆听落去呀，听落去。
你敢有听过？
各位，你敢有听过？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文宏老师。
我是周银山老师，
今天要为大家小解台湾俗语，或者大道公风妈祖保护，来，咱来做伙念一遍：大道公风妈祖保护。咱大家吼住伫台湾，应该真熟悉这两个啊。这个神啦、啊、这个是大德公，就是所谓的保生大帝，啊，这个就是妈祖婆，就是咱的天上圣母啦哈，啊，因吼都拄啊好哈，因的生日啦，拢是伫农历的三月啦，啊，这个俗语啊，甲三月吼，农历的古历的三月吼，是真有关系哦。周老师，你刚才有啥物关系？
三月迄当阵吼，啊，拄啊好春天开始，啊，所以咧天气变化吼，较无同。有当时啊出日头，有当时啊起大风，有当时啊落大雨，吼，迄真歹准则咧。
哦，就是讲吼，这个春天的气候啊，真无稳定啦。真歹要着吼，等的是好天还是歹天啦？
嗯，
啊，所以啊，就讲这个大德供奉阿妈祖保护啊，其实啊，这两位神啊，在咱台湾的民间信仰内底啊，占一个真大真重要的吼、哦。所以来到古历的三月啊，吼、哦，这个大德公庙啊，吼、哦，是这个妈祖庙啊，吼、哦，拢会为着要庆祝这两个神呢，吼、哦，生日啊，啊对吼，爱、哦、出来温蒸啊，祈求吼，祝、哦、境平安哦。
嗯，对，我捌拄着。
对啊，啊那当时吼。哦，常常拢拄到这个天气哦，啊，连绵风，啊，连绵雨啦，啊，就吼、哦，古早人嘛，唔知道啊，到底是啥物原因，这个时阵它会常常落雨，啊，常常起风，啊，所以吼、哦，就用这个故事来哦，解说自然的原理啦。
啊，啥物故事？你唔得讲来听看麦
啊？哦，这个故事啊，就是哦，这古早人嘛，真古锥啦，伊就想讲吼、哦，这个妈祖是走。某的吼是一个女神啊，这个大德公的是招宝的啊，就是这个招宝的神啦吼，啊就讲啊，这个大德公啊，就甲驾驭着咱这个妈祖婆啦吼，啊就甲吼示吼表示吼伊真驾驭啦吼，啊但是啊，这个妈祖婆无要插伊啦，吼啊结果啊两个神怎起斗法起来啦？
原来啊！
起斗发起来，你敢知影？这个大德公啊，哦，你敢捌看过保生大帝这个神像的样子？
嗯，这我较无注意呢。
哦，你较无注意哈、哦，你后盖你若去庙里来看哈，伊、哦、可能拢会递一顶帽啊啦。
哦，真的哦，递帽啊！
哎，也递一顶帽啊，所以吼、哦，那你出。好、哦，这个出巡温征的时阵啊，啊，这个妈祖婆啊，就想讲，哎呀，我给起一个大风，啊，大风就会甲帽安怎
吹去，
哎，对啊，就是想要甲这个大德公的帽啊，甲吹啊走，互伊出糗的概念就对啊。
哦，
啊。咱我头拄好讲过，讲这妈祖婆啊，吼是女神呐、啊嗯。啊，你知影吼，这个女神吼、啊，要出门的时候，面爱抹什么？
抹胭脂，
对啦，就爱抹胭脂水粉呐、啊。啊，但是呐，落雨的时阵，啊，就淋个淋个个这个胭脂水粉呐、啊，全拢流流去啦。啊，所以吼、哦，这个大德公吼就报仇吼，就想讲，哎呀，这个妈祖婆呐出巡的时吼，啊，就来降大雨啊，甲淋好。淡哥哥啦，
我奇怪呢吼，啊，神明含咱人同款呢，啊，真爱安尼，足有人性诶。
对啊，大家若捌听过哦，迄个古早迄个希腊罗马神话，迄内底神啊，迄其实甲人哦，拢一模一样啦，哦，人诶有哦，这个。脾气啊吼，啊，迄、那个神嘛有脾气，啊，其实吼，应该拢是遮个人诶吼想象啦。
哦，原来是人想出来啊！啊，人为虾米不来不及想到遮个有诶无诶？
啊，其实吼，因啥要安尼想吼，有一个真大诶原因啦，就是吼，古早也无虾米气象报告啊啦，安尼天气变化遮大吼，啊，连咪安尼，连咪安尼吼，其实吼，做袂当掌握诶，啊，这个袂当掌握啊，就爱想一个，啊，这个想一个
解说
方法啦，啊，可以所以吼，拢真侪，啊，这个神话故事啦。
啊，若拄好迄当天气较好，毋得两个拢
啊。安尼可能吼、哦，迄当哦，两个拢讲好啊啦、
哦。原来是安尼哦。
所以有当时啊吼，可能拄好好拄着讲好的时阵哦，啊，春天天气就较稳定啦，啊，无风啊，无雨啦。
嗯，
好，安尼今仔日啊，即句台湾俗语，咱再来做伙念一遍。
大德公奉妈祖保护，
好，今仔日你敢有听过节目就到这咯，要甲大家讲再会，再见，
拜拜。
接下来要进行的单元是小丸子说新人，今天呢要来介绍的是冬季星座大 犬做的神话故事。石头哥哥，这只大犬是不是就是猎人的那个身旁的那只小狗？
是的，没错。
哦，听说它也蛮厉害的。
没错。
好，那另外的在大犬座里面呢，有一颗星特别的亮，哇，也非常好认，叫做天狼星。
它是我们天上所有的星星里面最亮的一颗。
真的吗？
是的，扣除掉我们眼睛看得到的行星、月亮、太阳，它就是恒星当中最亮的那一颗，
所以非常好找，对不对？因为它非常的亮。
对，
所以冬季大三角也是其中一颗是天狼星嘛？
没错。
那其他两颗呢？
其他两颗呢，分别是小犬座的南河山，还有猎户座的深秀寺。
哦。他们的排列位置好像就是一个正三角形，是吗？
对对，像一个三角预放团的样子。
好，这个就很好找了哈，大家可以找找看。好，那大犬座有什么样神话故事呢？我们现在就来听小丸子说故事喽。彼端那闪烁的星光，沉默地记载着亘古至今动人的故事与传奇。小丸子说星人，道尽天上事。
Hello， 文龙全程。上一集故事我们说到了猎户座是以猎人的姿态呈现，有猎人当然少不了猎犬哦，所以就出现了两只猎犬跟在猎人后面。
是大犬座和小犬座，冬季大三角就是有猎户座的深秀寺。大犬座的天狼星及小犬座的南河山构成的。
那这个猎犬是怎么跟上来的？
哦，还记得之前我们说过金牛座欧罗巴的故事吗？
记得，就是一只白牛背着它游泳，真是太神奇了。
还有它的名字欧罗巴，将西方人住的土地命名为欧洲。
宙斯将欧罗巴带来西方，对它非常的好，不但以欧罗巴的名字来为这块土地命名，和它幸福的生活很长的一段时间。除此之外，还送了他三样宝物给他哦。
什么礼物？钻石、玛瑙和珠宝。
我还人参、貂皮、乌拉草嘞。
哦，真是俗气。我们还是来听听故事，看看宙斯到底送了什么样的宝物给欧罗巴吧。
宙斯化身为白牛，将欧罗巴带来克里特岛。他们在岛上生活的自由自在，直到有一天，
欧罗巴，我离开奥林帕斯太久了，孩子们也都长大了，所以现在我必须离开了。
你真是冷酷无情，算了，要走就走吧，我会独自抚养孩子们长大的。
离开前，我要送你和孩子三样宝物，一件是青铜巨人塔罗斯，拥有流着神之血的不死之躯，有着惊人的神力。第二件是这把无论什么标靶都一定会命中的长枪。最后是不会放过任何猎物的猎犬莱拉普斯。这三样武器在必要时一定会守护你们的。
孩子们别难过，和父亲告别吧。也请你们永远不要忘记你们是宙斯之子。
这三项宝物成为三兄弟在取得王位之际的最佳神兵利器。在欧罗巴死后，他的儿子就将长枪及猎犬转送给雅典公主。青铜巨人塔罗斯因为没有克里特岛人的允许无法离开，就成为了守护国家精神抖擞的军人。这时，底比斯国境内出现一头聪明狡猾的狐狸，它四处破坏牧场与田地，不管设置什么陷阱，就是抓不到这只狐狸，而且它动作非常迅速，任何狗都追不上，让全国上下都感到头痛万分。商谈过后，底比斯王子就向雅典国王 请求出借这只不会放过任何猎物的猎犬莱拉普斯来猎捕这只命中注定绝对不会被抓到的狐狸。王子带着猎犬莱拉普斯来到郊外，对作乱的狐狸进行追捕。猎犬很快就发现狐狸的踪影，一犬一狐随即展开追逐，跨过原野，越过丘陵，风一般的急速的飞驰着，那景象非常的美丽，也让从空中注视的宙斯看得入迷。但这样下去肯定会两败俱伤。最后，宙斯为了永远保存两只动物的姿态，就将它们变成了石像。传说中，后来宙斯还将莱拉普斯加入星座，成为大犬座。底比斯人民对于帮忙消灭狐狸的莱拉普斯和雅典国王都万分感激。
宙斯怎么这么没情调，送这样的礼物给老婆，都不像全城的爸爸还知道要送大钻石给老婆。
这三样宝物感觉就像我的玩具，真是矛盾。
说到矛盾，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不会放走任何猎物的猎犬跟绝对不会被抓到的狐狸的故事情节，感觉就像商人在卖长矛和盾牌的桥段一样呢？先夸说，
我这个盾牌很坚固，不管什么利器都不能刺穿。
再来又吹嘘着，
我这个长矛非常锋利，不管什么都能刺穿。
在一旁看热闹的宙斯就会问啊，
拿你的长矛刺你的盾牌，看看会怎样。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宇宙有道理。今天呢，宇宙有道理要来介绍银河。石头哥哥，听说季节不同，我们看到的银河样貌也不太一样，是真的吗？
是的。如果呢，我们经常观察天空的话，像夏天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银河，我们就会感觉到它比较浓密。那之前介绍的牛郎织女啊，天津市，就是在夏天银河的地方。那其实秋冬天也可以看得到银河，只是秋冬天看到的银河它就显得比较暗淡，比较稀疏。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银河不是就是中间那条河吗？为什么看起来亮度会不一样？
其实大概的说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是住在就是一个城市的郊区好了，那如果我们往市中心的方向看，我们就会看到比较多的路灯，
对，可以看到夜景，
对，比较明亮。但是我们转个180度往郊外的方向看，
就没什么灯了，
对，那个灯就比较少。
对，
那所以说其实在地球上面，我们夏天看到的银河的方向就是银河中心的地方，所以你会觉得银河看起来比较浓密，比较好看。当然到冬天的时候看到的就是银河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比较四郊的地方，
是角度的不同，
没错，
我们看到就不太一样啊。这个之前大家有发现吗？我们这次来比较看看啊，夏天的银河，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了，那快到秋冬了，我们来看看秋冬的银河有什么不一样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
宇宙有道理。
宇宙有道理，好奇故我在。 Let's draw sky， 让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吧。
宝贝们，快来看看妈妈买了什么新玩具哦。
哇，希望远镜耶。
这望远镜好酷哦！
那我们就可以用超酷的望远镜观察 Milky Way 了。
二哥，你说的 Milky 是米奇吗？望远镜可以看到米奇哦。
不是不是， Milky Way 是银河系的英文。我们有了望远镜就可以观察天上的星星了。
所以在还没有发明望远镜之前，大家都是用眼睛观察星星的吗？
没错，在还没发明望远镜之前，的确都是用肉眼观察银河的。 有谁知道谁是第一位用望远镜观察银河的人呢？
我知道，是大约400多年前意大利的天文学家伽利略。
是的，在那之后才开始使用望远镜去观看银河。这样的观测方式让我们对银河有了全新的认识呢。
昨天的晨光天文老师有说，有一位英国的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他做了一个很大的望远镜用来观察银河系，结果他发现这条银河居然是由非常多的星星所组成的，他很厉害的将他观察到的银河全部画下来，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张银河天体图。
哇塞，把整个银河画下来耶，那一定是一张很大很漂亮的银河图。
我记得上次参加嘉义市天文协会举办的阿里山观星活动时，我在阿里山上看到好漂亮的银河，看起来是一条长长白色雾雾的很像云的带子。月亮姐姐说，如果长时间曝光拍摄的相片会像一条黑色的大海参。我们的地球是在本银河系，从其他星系看我们本银河系外形比较像一颗荷包蛋。
我这里有两张相片，分别是夏天和冬天的银河图案，有谁知道哪一张是夏天哪一张是冬天呢？
让我来猜猜看。我觉得这张颜色看起来比较亮的是夏天，这张只能看到淡淡的银河是冬天。
答对了。那有谁知道为什么夏天和冬天的银河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呢？
因为站在靠近银河中心位置时，往中心看的时候是很多的，往外看星星也是多的。如果站在中心偏外的位置，向中心看星星是多的，向外看星星是较少的。站在银河外围的地方，向中心看是多的，向外是看不到星星的。
大哥，你是在绕口令吗？我听得头都昏了。
哥哥刚刚说的和科学家们的观察是一样的哦。科学家们的确认为在银河的不同位置观察星星，会看到不一样数量的星星，这跟我们地球在银河系的位置有关。夏天的晚上，我们看到的银河是银河系中心部位，星星会比较多，银河看起来会比较浓密。而冬天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银河系外围的星星，感觉上比较稀疏，颜色也比较淡。
我听懂了，地球的位置是在银河系的中间偏外围的地方，
而且地球公转一圈要一年的时间，所以冬天和夏天看到的星空就会刚好相反。
妹妹，你是不是每个礼拜都有听嘉乐电台天文 No Idea 的节目，感觉天文知识增加许多耶？
当然一定要听的呀。
好好好，你们三个都有进步，都说得很好。
妈妈，那我们现在可以用望远镜观察美丽的星星了吗？
当然可以呀。哇，你们快来看，好漂亮的银河啊。
我要看，我要看。
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的是数字 A 天文。石头哥哥，如果说我们人类要移民到其他星球的话，现在我们看来看去好像就是只有火星了，对不对？火星目前是我们找到比较适合的一个星球，是吗？
是的，因为一方面呢，它离我们地球最近，对，然后上面的气候条件呢也比较适合我们生存。那再加上呢，科学家一直在推测火星的以前可能有水，那些水现在也有可能是存在地底下， 那有了这些条件以后，当然就会想说我们可以利用火星现有的这些条件来做这种星际上面的移民这样子。
是，那我们今天呢数字 A 天文谢小珍跟她的妈妈有最新消息要告诉大家哦，我们现在赶快来听
数字 A 天文。
欢迎收听北回二三五数字 A 天文。
大家好，我是谢小珍。
大家好，我是谢小珍的妈妈。谢小珍，你最近有没有戴好口罩、量体温、勤洗手和记录每天的生活足迹啊？
当然有啊！第一线的防疫人员已经非常辛苦了，怎么可能再去创造风险呢？
你这样就对了。做好防疫啊，很重要。现在除了防疫之外啊，最夯的话题就是 Mars 火星了。
哦，好像有新闻报道，在2018年的时候，发现在火星上有液态水的存在。
对呀，我好像也有看过这篇报道诶。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火星探测器好奇号探索的湖床显示啊，过去火星表面有水湖的存在痕迹哦，但是火星的大气太稀薄了，只有地球大气的1%，几乎是不存在液态水的。火星的水啊，大多都会锁在永久冻土和极冠等冰冻圈里面呢。
这真的非常令人开心耶，因为科学家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火星上现存的液态水迹象，但这些发现产生空洞或模棱两可的结果。尽管这些研究无法直接证明生物的存在，但增加火星上存在生命的可能性。
是啊，这就好像科学家发现地球最早的生命证据一样哦。如果啊，我们在39亿年前的地球上发现了有生命的起源，而且开始进行了演化，是不是刚好那时候的火星上也有可能有液态水和相似的大气层呢？这样火星上有生命的可能性就大幅的提升了。
对啊，但他们是怎么发现的啊？
哦，这是用一个雷达工具叫做 MARSIS， 它是用来调查位在火星南部冰盖的地区哦。它通过了地面和极地冰帽去发送了雷达脉冲，并且测量了无线电波反射回探测卫星，而且啊，脉冲反射了29组的雷达样本。这些样本在距离地面近1英里的地方组合成了一个信号急剧变化的地图哦。图像上啊是有强烈的对比差异的。研究人员啊将这个解释为火星上啊是有稳定的液态水体哦。而且啊，研究人员还说咯，地面下的雷达反射比地表的雷达反射信号还要强诶。通常啊来说，这就是存在水源的信号哦。同样的情况啊，如果出现在地球的话，通常啊就是发现冰川下的水，比如说南极洲。
那这样不就意味着那里让我们免受辐射伤害，而且温度和压力都更加适合？更重要的是，它允许液态水的存在，这对生命关键非常重要。
不过这也都已经是2018年的消息了，现在2021年还有什么新鲜事吗？
有啊，就是 NASA 毅力号成功在火星上造氧的新闻了。
哇，这是什么啊？
这是火星探测车毅力号持续创造历史，最新的记录是首次从稀薄的火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制造出来的氧气。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啊！火星氧气就地资源利用实验仪是探测车上的一个像汽车电池大小的金色盒子状仪器，成功展示了固态氧化物电解技术，将火星大气转化为氧气，而且首次在1小时内产生了5.4公克的氧气哦。
哇塞，氧气对于火箭和太空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耶。它不只提供太空人可以呼吸的氧气，也能够成为火箭啊提供回程所需要的推进动力哦，大大降低了全速由地球运输的成本耶。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未来太空人到外太空旅行就不一定要穿太空衣了呢？
这个吗？还不知道耶。不过这有可能是未来的大挑战吧。他们有算过，若在火星表面待1年的太空人，可能需要用掉1公吨的氧气来呼吸哦。
所以换句话说，科学家利用了电和化学的方法，把二氧化碳分解成一个碳原子和2个氧原子，成功将火星上稀薄富含二氧化碳的大气转化为氧气咯。
对啊，所以氧原子进一步就会被带电加热隔的陶瓷元件隔离，氧原子再合并成氧气。
但这样的话，产生出来的一氧化碳会比氧气多耶，而且氧气的程度是没问题的吗？
谢小珍，你的问题太艰深困难了。目前只有成功在火星上制造出氧气，其他的可能都是未来的大大大挑战哦。
哦，也是啦，但这创举真的是个非常好的消息呢。
对啊，所以啊，我很期待未来我们可以到火星或者是其他星球上生活呢。
哇，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咯。那石头哥哥，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可能再呼吁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我们有奖征答现在已经是进入了第二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我们比较常发现的一些问题大概是什么，是不是跟大家来提醒一下，让大家在第二阶段呢能够更顺畅一点，到时候我们要发奖品的时候比较找得到人，比较通知得到人。
那在第一阶段有奖征答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比较多的状况就是打错字，
打错字，
对，不管是参加活动的 email、或者是你在输入自己名字的时候打错字、那因为我们在后面整理资料的时候呢，往往就要去判断这到底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人、那姓名打错字的话也还好、但是呢 email 呢如果打错的话、因为到时候我们统计完分数、要通知呢希望你提供邮寄的地址、那这样子的通知信就没有办法送到你的手上
哦，会被退回来哦。
对，那这样子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把你的礼物呢寄给你了。
那有点可惜耶。
是的，是的。
好，所以说呢，在第二阶段的有奖征答这个部分，我们一开始好像要填一些基本资料，对不对？
对，没错。
那你要把这个基本资料填得清楚一点，不要有错误了。尤其是你的姓名，还有你的信箱 ，email 信箱这个部分，这个都很重要，关系着我们到时候要联络你来领奖品的一个方式哦，所以我们在填有奖征答的时候，一开始的基本资料你要赶快再确认一下、送出去之前先确认一下有没有错误，
是的，
正不正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这个礼拜的两集也都播出了、那我们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赶快呢上网去填有奖征答，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希望大家呢、最后都能够拿到奖品、好，那我们再提醒大家一下怎么填答呢？
大家可以到 FB 上面找到嘉义市天文协会的粉丝专页，或者是北回归线太阳馆的粉丝专页，
是
在这里呢都有这个礼拜有奖征答的连结。
是，那我们也要提醒你哦，像这样子这个礼拜的题目呢，就到我们这个礼拜日的中午之前、那中午之后就结束了，关掉了哈。那下礼拜又是新的题目，我们提醒大家要把握时间上网去填答、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听，下个礼拜一欢迎继续收听天文 No Idea， 拜拜，
拜拜。
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直播。
寻最初的情。